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有 John、 Chelsea、 Kevin、 David、 Lucy 和 Jesse。那现在让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我今年十年级。
大家好，我是 Lucy， 我今年六年级。
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今年八年级。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我今年九年级。
大家好，我是 Jesse， 今年七年级。
大家好，我是 John， 今年十年级。
好，那今天这期节目里，咱们就来讨论一下圣诞节。关于圣诞节的由来，你们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圣诞节是一个宗教节日，然后它是起源于现在是2019年，所以它照理说应该起源于就是零年，也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但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这个宗教耶稣诞生的时候是公元零年，但是实际上我听说好像它是实际上在公元前四年，也就是说人们给它少算了四年。然后这个宗教一开始应该是犹太人的宗教，然后后来它就渐渐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然后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信基督教的。然后圣诞节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耶稣诞生，但是实际上人们并不确定到底它是哪一天，就是可以说出生的，所以人们就随便选了一个天，然后就是每一年的12月25号，也就是圣诞节。但是就是一般来说，就像我们过春节庆祝的是就是过节的前一天，所以一般来说人们庆祝的也是圣诞节的前一天，就是圣诞夜。
那我觉得就是它来历是由于就是这个耶稣就是 Christianity， 是那个就是在这个耶稣的生命为传的，所以这个节日是说是耶稣是在这一天是出生的，所以就在这个圣诞的英文名字里面有这个 Christ 这个名字，就是 Christmas， 我觉得是这样。
那我在网上看到的话，就是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就是耶稣的降生日期。那关于真实生辰日是在耶稣死后200年才开始的。那这个圣诞节它每个国家和每个地区它就是庆祝的时间也不一样，有一些是在1月份，有一些是在12月份。那其实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也在美国的时候，那庆祝的就是12月25号那个圣诞节。
那你们家今年准备什么？怎么过圣诞节？
我今年我也到底不知道我会怎么过，但是我们应该待在家里，还是有可能到我外公外婆家去住一两天，我也不清楚。
我每年圣诞节这一段时间，我的奶奶都会从密歇根州搬到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之前以往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他就会搬到中国来跟我们住大概一个月。那现在我们在西雅图这儿，那他也会搬到我们这儿，因为他住在非常北部的地方，在冬天这段时间非常非常冷，而且就是到处都冰天雪地，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所以他就到这儿来跟我们团聚一下。然后关于圣诞礼物，他一般会给我一个价值小于等于30美元的礼物，所以但是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什么礼物。
我们家里并没有，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家里准备怎么过圣诞节，就是我不认为我们今年应该会去什么其他什么地方，但是反正我听说我有很多的那些同学都要去其他地方，还有很多人去其他国家，但是我们应该就是在留在我们现在住的城市，然后就是可能会去，比如说去一个什么地方玩的地方或者公园之类的，然后我们晚上可能也会吃一点东西，但是并没有去旅游。
我们家要到我外公外婆家去一起吃饭，然后我父母还会给我买一些就是我自己想要的礼物，会订一些钱，然后我会买一些礼物。
那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去 去朋友家过，因为我感恩节就是去朋友家过的。然后他妈妈说他，圣诞节或者是就是也是过年的时候，那就去他们家一起过，然后他再叫上几个朋友，我们可以在一起过。
那我们家会也跟我们的家庭一起，就是我会跟我的姑姑他们家和我的爷爷的妹妹的女孩他们家，然后也跟我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我们经常是我们这四家是一起吃饭的，然后我们去哪里玩都是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跟他们一起，我们应该也不会去什么餐馆，我们应该都在应该会在谁家去吃饭。
圣诞节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交换礼物，你们家今年会交换礼物吗？你想要什么圣诞礼物？
我们一般不会交换圣诞礼物，因为我们家里不信仰基督教，就连我爸爸他也不信，所以我们一般都不会把圣诞节看成是比其他节日更加重要的一个节日。但是我们会好好的利用圣诞节学校放假的这段时间，跟亲人团聚，或者是到一些地方去旅游，但也不会非常远，就是到附近的城市去旅游也有可能。我想要什么圣诞礼物？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我要什么类型的圣诞礼物，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不一定我喜欢那种比较稍微贵重一点的那种用不坏的东西。我不像有一些小孩喜欢，比如说糖或者说是那种几块钱的玩具，一用就坏，也就是一会儿就没有了。我喜欢那种比较持久的东西，但是呢，比较持久的东西一般都不会那么便宜，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会把好几年的圣诞礼物全部都省下来买一个更大的礼物，或者是把生日礼物、圣诞礼物集合起来，然后买一个更加贵重的礼物。我比较喜欢这个。
那我们家也没有交换礼物这个习惯，因为我印象中我是交换过礼物，但是在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幼儿园他说你每个人自己买一个礼物，就是你喜不喜欢都无所谓，然后你如果不喜欢这个礼物，你看你喜欢别人的话，别人正好也喜欢你这个，你就可以去跟他去交换这个礼物。但是我上小学以后就没有这个活动了。那平时圣诞礼物的话，我不太记得我妈一般会给我们买什么，但是给我妹妹买的一般都是一些玩具什么的，她一开始都选好了她想要什么，然后她就说我想要这个圣诞礼物，我妈就会给她。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家里是没有交换礼物这个习惯，但是我在我的幼儿园里，我们也是圣诞节有交换礼物，就是圣诞有学校里面有一棵圣诞树，然后大家都把自己准备的礼物放在里面，然后你去拿你喜欢的礼物，但是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那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什么圣诞礼物，就是随便什么礼物我觉得都可以，不管是我以后看中什么，还是随便父母给一个什么惊喜都可以，因为我实在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圣诞礼物。
我们家也不会交换礼物，但是我父母会给我定一些价钱，然后让我自己去挑符合这个价钱的礼物。但是我也有一个选择，就是如果我不就是找不到符合的礼物的话，或者是我喜欢的礼物的话，我就可以拿一些钱，可以省着跟下次一起合凑起来买礼物。然后我一般就是我想不出一些好的礼物，所以我就拿钱，然后对，就这样。
我今年也不知道我要买什么礼物，有可能买一两本书吧。我们家里也不会交换礼物，但是我们今年学校里会。我们学校里有个东西叫 Secret Santa， 就是每人把自己名字写在一个纸条里面，放这个帽子里面，每个学生再从帽子里选出另一个学生的名字，你就给你从帽子里选出那个人买一些礼物，但是你不能告诉他是你给他的礼物的，说每个人都会收到一些礼物。
那我们家庭也没有这个交换礼物的习惯。那时候我也是我在学校小学时候，好像三年级或者四年级，我跟 Jesse 一样，有这个交换礼物这个东西，就是也叫 CV 限量，然后我们要我们会抽到一些家庭的名字，然后要为他们就是买一些礼物，然后同样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有人会抽到我们的名字，然后要给我买物，然后我们家庭的礼物通常就是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我们经常是为了爷爷奶奶买了一个煮饭的，然后或者我们平常也是买一些电器啊，或者一些什么 pots pans 啊，什么勺子什么。
之前好像好多嘉宾都说到 Secret Santa， 我也想到了之前，就是好多年前了，但是我就是还是印象很深，因为这是我一辈子唯一做过一次就是交换礼物的活动。那是在我学校里，跟我家庭一点关系也没有。在我在中学里面的时候，班里有一些特别活跃的同学，他们声称要在我们班里做一个大规模的交换礼物活动，于是老师一开始不支持，后来也被他们说服了，于是我们就来做。然后他们说不要买太贵，但是后来有些人还是买了很贵的东西。反正就是我们每人抽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自己就是要买一个你认为那个人会喜欢的礼物送给他，价值小于100人民币。然后我不知道谁抽到了我，但是我抽到了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一个女生。然后我想，哎呀，她上课从来不讲话，也不回答问题，我也没跟她讲过话。我送给她什么的？后来我就去店里面买了一个特别大的 snow globe。就是那种可以抖了，然后里面就有一片片雪花会飘下来的那种东西，然后里面是我忘了里面好像是一个城堡类似的东西。然后后来他收到了以后，他好像蛮喜欢的，我也不知道，他实在是反应非常小。但是好是另外一个女生抽到了我，然后她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于是她就送给我一些彩色水彩笔。然后这个我只能假装感谢，但我确实感谢别人送给我礼物了，但是他送给我的这个礼物的价值对我来说非常小，几乎没有，因为我从来就不画画，而且我也不家里也有很多类似的颜料，所以这个但是这还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嘛。其他有些同学非常搞笑，有些同学有一个同学给另外一个同学送了一个手机，他的手机实际上是一个那个时候刚出的iPhone 7吧，我也不记得什么到几了，反正就是好几年前。然后他家里买了一个最新的苹果手机，他把手机拿了出来，把盒子假装送给另外一个同学，他好像里面塞了一个假手机还有一些糖什么的。然后结果另外一个同学看到他的发票什么，觉得哇，这个你一定是在搞我。然后他回家拆了以后，下一天回来他才发现确实搞了他。
那我们家庭也不会交换礼物，那和在我学校会做 Secret Santa， 那就不讲，因为很多嘉宾已经讲过了。我想要的礼物就是像跟 electronics 有，我就想要 electronics。下个问题就是以前收到过的最喜欢的圣诞礼物是哪个？
我收到过最喜欢的圣诞礼物是就是一个音乐盒，它是一个蓝色的，然后上面有旋转木马，然后就是它就是做工实在是很精致，它上面有很多花纹，然后各种各样的颜色，它主要颜色是蓝色，然后它播放的是好像是天空之城的一首音乐，但是那实在很简单，就是大概只有4G，然后就是如果你把它的底座底下转一下，然后它就会开始旋转，并且发出声音来，然后就是这是我收到的最喜欢的圣诞礼物。然后实际上我收到那个圣诞礼物之前，我看到有类似的东西，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哎，我好喜欢这个呀。然后呢，但是然后我妈妈就记住了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圣诞节的时候给我了一个惊喜，然后他就给我这个，然后我非常喜欢。
我记忆最深刻最喜欢的圣诞礼物是也是我非常小的时候拿的，那时候大概我11、12岁，好吧，那时候也没那么小，但是差不多11、12岁那个时候得到的是好像我奶奶送给我的， 反正他那时候哦，是我外婆送的，他送给我一个电子词典，然后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因为那时候中国查字典全都得在字典，就是纸质字典上查，非常麻烦。然后学校里当然也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这种东西，所以我查字典非常麻烦。后来他送给我个电子词典，我就把电子词典带到学校里面去，每次查字，同学要查好久才能查出来，几秒钟就能查出来，我感觉非常的方便，而且电子词典上面还可以玩贪吃蛇，所以我当时就是总的来说，这种小电子产品对我来说也很有就是很有刺激，非常特别吧，因为我以前还是没有手机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但到现在这个电子词典早就坏了，然后也早就不见了，但是还是我印象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圣诞礼物。
那我印象中最喜欢的圣诞礼物也是一些电子产品，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没有让我买就是一些游戏或什么，所以我们家也没有有一个游戏机，那我最喜欢就是一些电子产品。因为我真的是很少这些，所以我有一年我妈妈爸爸送给我一个东西叫 iPod Nano， 就可以放音乐的，然后就是一个小的音乐机，然后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就是虽然它也玩不了游戏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第一个是我自己一个电子产品，我可以就是自己用。
那我最喜欢应该就是在小学的时候我妈大概送给我的就是特别大一套彩笔，那彩笔它不是普通，就是不是只有水彩笔，它还有各种各样，它就是像一个大盒子，里面装了很多很多东西，只不过它不是像那种纸盒子，就是像一个铁盒子一样的那个，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所以现在一直还在用。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几年前我妈妈送给我的，是一套还算比较贵的书，因为假如你书是买一套的话还算比较贵的，而那个书也挺有名的，所以挺贵的。
我去年妈妈给我买了一副无线耳机，就是 AirPod， 然后我感觉很方便，能听音乐，然后我也很喜欢，我到现在还在用。
可能好几年以前，我妈妈给我买了，就是一个 iPad 吧，那也不是给我的，是先给我爸爸，我爸爸不要了，然后所以他就给我了，现在我还在用这个东西。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 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送给过父母的圣诞礼物里面最满意的是哪个？
我说实话从来没有给父母送过什么圣诞礼物。我曾经给父母送过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出去秋游的时候看到一个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例子是我送给我奶奶的。我奶奶特别喜欢一些那些特别好的小的装饰品，但是做工很精良。我以前在一次春游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小的灯塔，我奶奶特别喜欢灯塔，我看到了一个小灯塔模型，结果我就买了，然后我送给我奶奶，她非常喜欢。但是那不是在圣诞节送的，所以我不能说是圣诞礼物。那我平常送给我父母的礼物从来不会送就是花钱买的这种。我可能会在一个节假日，比如说妇女节的时候，帮我妈妈做一些家务之类的，但是我从来不会就是花我的钱来给家长买礼物。我们似乎没有这种习惯。
我一般也不会花钱给他们圣诞节弄个礼物，我一般就是给他们生日还是像母亲节那时候给他买一个礼物。还有一次，像有一次我得了50块钱的奖，也是给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买了一些礼物。
那我不记得我送过我父母一些什么圣诞礼物，但是我记得我好像买过他们一些生日礼物。是有一年我好像我春节收到很多红包，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决定把这些钱买一些礼物送给我父母，当做一些早的生日礼物，好像或者圣诞礼物，我也忘了。反正我是买了一个，是一个500多块钱的一个 jacket 给我妈妈，然后我买了一个单车给我爸爸。
我是没有送过我父母礼物，但是我在就是圣诞节我可能会送给我父母一些贺卡，就是上面写着圣诞快乐的这种，然后我父母也一般挺喜欢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给父母买过礼物。
我也是一样，我也没有给父母买过圣诞礼物。然后我也会以前，尤其是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他圣诞节之前的那一段时间，总会有美术课教你全班一起做贺卡。贺卡大体的步骤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上面的花纹是不一样的。然后写给妈妈或者爸爸也可以，你自己写。然后你上面有自己的祝福语，就是不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就是去买，然后你就只需要拿一张纸和一些笔，然后但是这也是一份心意。然后我以前送的贺卡，我现在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是否还留着，但是至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是把我以前送的贺卡都是留着的。
那我的话，我没有就是说给父母买过圣诞礼物，但是给他们买过礼物，就像我们秋游的时候。就也是去那个什么地方，然后我就随便选一个礼物，我觉得我妈会喜欢那种，然后我就回去送给她。因为我用的不是自己的钱，所以如果我用自己的钱给自己买东西，然后没给父母买东西的话，那我可能会觉得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是感觉就花着就是不开心。然后像圣诞礼物的话，我没送过圣诞礼物，但是我送过一个贺卡，然后那个贺卡我不知道现在父母他放到哪儿去了，反正就是一个很小的贺卡，那是我自己做的。然后像什么母亲节啊，什么妇女节的话，我一般也不会送什么礼物，我一般就送个贺卡，或者是帮他们做一些家务。那虽然我平时也是一直都是帮他们做家务的。
那我圣诞节也不会给我家长送礼物，就是有的时候像Valentine's Day 我可能会给他
做一个像个 craft， 那可我也不会用自己的钱给他买个礼物。那我现在要问你们，圣诞节在美国是团圆的节日，你们认为美国人特地花钱花时间飞到一起跟家人过圣诞节值得吗？
圣诞节应该是美国就是整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了，它是一个就是团圆的节日嘛，之前已经说到了，这我觉得它的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春节了，所以如果是问值不值得的话，那么我觉得是绝对值得的，因为这个是美国人在一年里面所有人这个时候所有的职业都放假，那么这是他们一年内最适合团聚的时间，所以我特意花时间花钱飞到一起跟家人团聚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人虽然把团聚这个事情看得比美国人更加重，但是美国人也是非常注重家庭的，中国人讲要团圆团圆，但是美国人对美国人来说 famil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concept， 所以我觉得很多美国人都会乐意花钱花时间去跟家人过圣诞节。
我觉得这个值不值得是要看自己，有些人可能更加注重钱，但是就是他觉得花这么多钱去飞不值得，但有些人他们钱蛮多挺富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花这点钱也没关系，去见见亲人也不错，所以还是要看自己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要看就是你飞到你是从哪里飞到哪里，比如说你是只不过是一个相邻的城市，你可以选择飞，或者你也可以开车去，那这样子可能是值得的。但是比如说你是从你住在中国，然后你要飞到美国，然后这样子的话，那第一是飞机票很贵，第二是你还要倒时差，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看时间，就是比如说你飞到一个地方，然后跟家人过一个圣诞夜，然后睡一觉，然后就回去了，这应该不太值得，尤其是你要飞很长的距离。但是如果你能够比如说在圣诞假期一开始然后就飞过去，然后等到两三个星期的圣诞假期过去了之后你才飞回来，那就可能是值得的，因为你时间比较长。
那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还是就是你去哪里或者是别人要过来，那如果你的家人在中国的话，那正好放圣诞假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人他都回去看看，但是那个假期就是很短很短，那你可能去就是回去然后过一个节，然后可能再收拾收拾然后就回来了。那其实我觉得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假期比较短或者就是待的时间比较短的话，那我觉得是不值得的。那如果像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就是暑假时候回去，那这样你可以陪你的家人更多的时间，那你回去过节日的意义不就是为了和家人团圆吗？那其实他时间越短的话，那其实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相比来说，如果你是圣诞节回去的话，那还不如就是能回去的时间长一点，那要不然就是暑假时候回去，那就是不太过节。那如果是在一个国家里面或者是城市离得很近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值得的，因为你可以就是去到那个地方就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然后你可以有更多时间和你的家人在一起，你不用担心就是第二天要上学，第二天就是要上班工作什么的，那所以我觉得这样是值得的。
那我觉得要不要跟这些家人团结，我觉得要看两种情况吧。一个就是你离那个人有多远，如果是你邻居或者是你的亲人离你住很近，那你应该就一起吃饭庆祝一下，因为你们就是已经住这么近，你们还就是不是团结。然后还有呢，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兴趣，比如说如果你有钱，你可以去中国去跟你的表弟团结，但是他们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长大，他们也不会每一年就是庆祝圣诞节，那这个也没有必要，因为他们也没有兴趣，他们也没有这个习惯。
那
等你们去外地的上大大学或工作后，会每年回家过圣诞节吗？还是宁愿自己去旅游或者跟朋友在一起？
我觉得就按照我现在的情况来看，我是不会每年回家过圣诞节的。首先，如果我住的学我的在大学就是工作，如果离家很近的话，我最少每个双休日也会来家里，所以并不需要圣诞节来家里。而且圣诞节是一个很长的节假日，我必定是会回到家里的。而且我回家并不是为了过圣诞节，只不过是因为这么长时间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但是如果真的住得非常远，回来非常不方便的话，我并不会把圣诞节看作一个我需要回来的这个时机。因为我至少据我现在来看，中国的文化对我影响更大一点，而且圣诞节对我的意义并没有春节那么大。所以我如果能选择的话，我宁愿会在春节回家跟家长就是家人团圆，我也不会在圣诞节回家。但是比起去自己旅游或跟朋友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需要考虑的，不过得看个人情况。如果我在当时有一个特别想要去旅游的一个地方，或者是有一些朋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我要跟他出去逛一圈，那么也许我会花一小部分时间去旅游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但是我必定不会忽略跟家人的团圆。
那我觉得的话，那如果我去一个就是像外州的一个大学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就是回来和父母团聚，但是如果那前提是我能去别的就是别的州去上大学。那我妈妈她跟我说，她说如果你考到一个别的州的话，那我们有可能也可以搬家，因为他们说那在一个地方他可能待几年他可能就待够了，而且他也不是就是太适应这边的这个天气，那有可能他就会回去。那然后那圣诞节的时候可能就会来看我，所以我其实如果是可以的话，那我一定会就是回去去和家人一起过。那如果不可以的话，那我也不会就是说让他们过来，因为他们想回去，或者是想回去生活，或者是他们想回去工作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如果让他们再跑一趟为了过来接，然后就觉得有点麻烦。
我觉得如果我上大学或者工作的地方离我父母或是亲人家近的话，那我肯定是不只是圣诞节都会去的，可能每个星期每个月之类的都会去一两次吧。如果远的话，那我觉得我不会专门在圣诞节去，我会挑一个节日比较长，比如说像暑假有两个月，那我就可以搬到父母那边去住两个月，这样在一起反而会更加开心。然后在圣诞节的话，就可能用视频通话之类的聊聊天就行。
那我要就是我也要看，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只不过在一个边上的一个城市，我开车个两三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我就到了，那么我可能会回去，而且也不需要买飞机票，然后很麻烦，所以我可能会圣诞节回去，因为圣诞节除了暑假以外也算是最长的一个节日了。但是如果我住在很远的地方，甚至如果我到其他的国家去，那么我就很有可能不会回来的，因为很麻烦，有时差之类的。如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就住在同一个城市，那如果我就住在同一个城市的话，那我很有可能就会经常回家，因为我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时间，也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只要稍微有几天的时间我就可以回家。但是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我考取了一个，就说我考取了一个很好的大学在其他地方，那我的爸爸妈妈可能会决定和我一起搬到那一个城市，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也在同一个城市，那我就可以经常回家。
那如果我去一个很近的大学，比如说华大，那我肯定是可能每个星期或者每天都回来。但是如果就是远一点的，那我可能就是每一次我们有就是放假我会回来，然后就圣诞节可能肯定会回来，然后就是反正有机会回来我就会回来家跟家人一起住一个环节。
我也是看情况。假如我整天看见他们，还是我的大学离家很近的话，但是我有可能不会去看他们。但是假如我离得很远，但是呢，我肯定会去看他们。
好，那我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离我家近的话，那肯定会回去的。那离远的话，那可能会等一个放假长一点的时间才回去。那我要问你们，从团员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圣诞节比较像中国人过年。你们觉得美国人过圣诞节跟中国人过年有什么异同？
我觉得圣诞节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跟宗教有关的节日。在圣诞之前的那一天，人们都要去教堂，还有很多人都会就是跟说到圣诞老人还有上帝诞生之类的这些事情。然而在中国过年虽然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年兽之类的这些传说，但是人们基本上把它认为就是一个新年的开始，就跟元旦差不多，他并不会想到跟历史有关的事情。他们想这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他们会把重点放在自己周围的人上面。虽然这不是说在圣诞节美国人就不会注重团圆，团圆是就是一模一样重要的，但是在中国似乎我们会把这个节日放大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规模，会有很多天的放鞭炮，在春节之前春节之后都会有很多鞭炮。然后在美国似乎在圣诞节之前虽然已经有很多人比如说家门口挂上很多彩灯，但是他们并不会做任何跟圣诞节有关的就是活动，只有在圣诞夜这一天才是真正的圣诞节发生的，就是圣诞夜的这一个大餐才是圣诞的最大的一个活动。然后在圣诞夜下一天就是在圣诞节那一天，事情就已经活动就已经开始消减了，然后在下一天就几乎没有什么圣诞节的活动。而在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会把这个整个事情搞得比圣诞节规模大得多，所以在春节之前就已经感觉春节要到了，而春节之后感觉春节还没有结束，要到春节过后的第十五天元宵节，然后才感觉春节结束。
我觉得春节和圣诞节主要一个区别就是一般来说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自己在自己家里和家人一起吃一些食物，但是中国的话你就会发现大多数人都会和整一家人，比如说你家人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就整个大家庭一起去吃饭，然后餐厅里面都是很多很多大家从不同的地方过来一起吃饭，然后还有大年初一初二初三，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家庭当中不同的成员舅舅外公就一个一个开始请客，然后一般来说请到初大概第七天了之后就会慢慢就没有人再请客了，但是之前就是会有很多人一直请客，然后连续请好几天，然后每一天你晚上都会和亲人一起出去吃饭，但是一般来说圣诞节的话都是一天圣诞夜那一天和家人在自己家里吃饭。
大家都说的很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要继续问你们，从团员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圣诞节比较像中国人过年，你们觉得美国人过圣诞节跟中国人过年有什么异同？
那我觉得的话，那其实中国人过 过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就没有圣诞节，就是那么短，因为圣诞节大概可能我知道的也就四五天，那中国过年的话可能要七八天，因为，我之前在中国过年的时候就大概是开始放假，然后我就开始准备过年，哎呀，然后就开始贴春联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一直就是什么亲人什么呀都过来，然后就一直在吃饭，就是。啊，今天去那个饭店吃饭啊，明天去那个饭店吃饭，然后但是年夜饭会在就是家里吃，然后后来然后有一堆亲戚过来串门，然后就是吃饭。那但是我没有太体会到就是像这边圣诞节有什么，因为我是就是去年和前年的话都是自己一家人在家里过的，就没有像中国那么，就像过年那么热闹。那其实形式上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因为美国人他们不过年，因为他们二月份他们不过节，然后他就相当于一个也是像中国过年一样，就是对，就是一个团圆的节日。那他们会把就是自己家人都就是叫过来吃晚餐，然后他们会一起装圣诞树，然后就是然后还是像中国人一样就是送礼物什么之类的。那其实相同点呢，他就是都是一起在就是聚到一起，然后吃饭，然后聊天，然后不一样的呢就是他们几乎就是因为感恩节，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和圣诞节差不多，因为都是一起吃晚餐，为什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过两个节，所以他这个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相同之处基本上就是都是重要节日，并且都要团圆，并且都要一起吃饭。然后呢圣诞节主要是有交换礼物，或者是父母给你礼物，或者是圣诞老人送你礼物之类的这种关于礼物的。然后中国的就是春节呢，一般就是看春晚，或者是送红包之类的，反正有各种不同的活动吧，但是还是一起就是吃饭，然后团圆聊天。
那我看呢，就是他们的同样的点，就是他们也是都是一些大节日，那些人就是美国这边圣诞节我们会放假，中国那边春节也会放假，但是有点不同的是，美国这个圣诞节是有点宗教的感觉，是它是从宗教开始的，但是中国呢，就是他们一个按照他们的那个什么。那个阴历那个他们的 calendar 来做的是，他们就是每年就是习惯有这个东西，他们没有什么宗教。
好，那下个问题就是，大多数美国家庭圣诞节都会准备一棵圣诞树在家里，但也有人认为这样不够环保，你们怎么看？
我认为就是环保，就是圣诞树，和环保的关系并不是最大的，因为你应该随便，如果要真正环保的话，应该可以通过比如说有更多的公共大型汽车，然后建议人们少开自己的私家车之类的更加有效。那我认为圣诞树，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买圣诞树，而有一些人却坚持买圣诞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圣诞树分了两种，一种是真的，就是它真的是砍下来，还有一种是用塑料做的，然后看上去很真实，但实际上它是不会死掉的真，就是假的树，但是看上去是真实。那么这种如果你买真树的话，那就你只能放在那里放个十几天，然后圣诞节了之后你就只能把它扔掉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可能比较浪费。但是就是如果你买假的树的话，那么你可能可以 放把它买回来，然后放在那里，然后圣诞节过了之后，你收到地下室里面去，下一年继续拿出来，然后再下一年再拿出来，这样子的话就会就是你花一次的钱，然后你就可以永远有一棵一样的树，它也不会死掉。然后我妈妈呢，她没有买圣诞树。第一是因为她可能觉得放在家里一棵圣诞树也不一定是，这只是一种形式。还有的就是她是不可能买真的圣诞树的，因为她觉得这个用了一年，她觉得要买的话就是要买假的圣诞树，这样子的话可能也是有环保的比较好，还有就是能够用的时间比较长。
我认为之前 Lucy 说圣诞树有真假两种，这个是说的很对的。但是我发现我根据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不管是真树还是假树都有一定的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就是真树的话，虽然大部分这种圣诞树都是小树，不一定是从森林里面直接砍的，它可能是自己专门种的，但是种这个树需要一些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也是占了本来可以占其他资源的这些资源，就为了给你买一棵树。然后这个树大部分人在圣诞这个买的活的圣诞树，圣诞节过后几天以后就会直接扔掉，然后就非常浪费。如果买的是假树的话，虽然可以再多年用，但是假树用的肯定也是不可再生材料，比如说塑料来做，所以最后还是会产生负面的就环境的 impact。但是到底这样做总的来说环不环保？我觉得这样其实对环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一年只有一个圣诞节，而且虽然美国只有好像几千万人。所以家庭应该只能说应该家庭也就比那少得多，而且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每年都买圣诞树，所以这么多棵树对于世界上就对于全美国的树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对于平常的家庭的垃圾产出也是一个比较小的数字，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对环境的影响应该还没有那么大。
我也觉得Kevin 刚刚说的蛮对，就是圣诞树主要是有真假两种，它们都是对环境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我认为反而是砍真的树比较就是对环境影响更好一点。如果是假的树的话，它是不可回收材料，或者是虽然可回收，但是不能就是放到大地中，它不会降解，所以就是对环境会造成很大的污染，必须要放到那种专门的处理厂埋在土里。这样也是对土地不好的。然而正常的树的话也只不过是每个家庭每年有一棵，在美国也就大概几万棵几十万棵之中，在一年是非常少的，所以而且这个还是可以降解的材料，所以我认为砍正常的树反而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是用假的树的话那就是有影响。
那其实说到这两种树的话，一种是假的一种是真的，那其实对环境也是多少有点影响。那我的看法不一样，因为我觉得砍树更影响环境一些，因为他把树砍掉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就是森林就变少了，然后而且树是就是你不可能就是像假的树再留到下一年去用，然后那虽然一家只用一个树的话，那我还是觉得假的圣诞树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你说，因为像我们家的圣诞树，我印象是在中国的时候，我可能大概有像三四岁开始，然后用到12岁，然后他那个假的圣诞树还可以继续用，然后那些装饰什么也可以继续用。那像真的树的话呢，虽然都是一家只能用一个，但是你每年都需要去弄新的树，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会就是比较麻烦。那像假的圣诞树的话，你就是只需要在之前就是去把它安好，然后去装饰一下就行了。那真的圣诞树你还要去看它那个叶子它会不会掉，因为它在家里的话它是可能一碰它稍微一碰它就掉了，然后你还要去花时间去做这些。但是我就是觉得还是就是像假的圣诞树更环保一些呢，因为假的圣诞树它用的年数比较长一些。
我也跟Chelsea同意， 我觉得假如你每年都买一个新的树花，但是每年都会砍掉很多，像比方说我也是大概四五岁左右，我爸爸妈妈买了一个假的树，现在我们近几年那没用，但是我们用到也是差不多，我是大概十岁左右一直都在用，每年都可以用。
那我也同意Chelsea 和 Jessie 说的，那我们家也很早就是买了一个假圣诞树，我们一直都用到现在如果用就那些叶子都差不多掉光，都可以看到里面那个框架，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因为这个树那个假树可以用这么久，就是证明它你可以就是省这么多树，就是你十年用这个假树可以省掉十个树，这个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对于一个整个美国或者一个整个国家来说，这是非常多的。而且现在我们的世界就是环境越来越差，就是树也越来越少，我们必须得省树，然后更做一些更环保的工作。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真树和假树它其实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它只不过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那因为真树有一点是不好的是，他就砍了一棵树，那你可能用十几天你就不用了，然后他可能也就枯了，然后你第二年还要再去新买，就是去新砍这个树。那像假树有一点好处就是，它虽然它生产的时候它需要就是它污染环境，然后它坏了的时候它需要污染环境，但是它就是可以用的年数比较长，那它就一次你用十几天，然后而且你又不对这个，你如果不碰这个圣诞树，或者不是就是使劲的去摇晃它，或者怎么去拆它，它也不会是坏的。那大概可以用十几年左右，而且一家只需要用一个，所以我觉得还是假树可能更环保一些。
我也是觉得假树，比真树更环保，因为假树，虽然是用，它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pollution， 那个你这个可以用很长时间。然后真树，你每次买个真树都是要把一个树砍下来的，这样子对环境特别不好。然后因为真树每年你砍下来就会死，所以每年都要买一个新的。假树就是可能好几年才要买一个新的，所以相比之下我还是觉得假树比真树更环保。那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经历过的印象最深的一个圣诞节吗？
我大部分时候都生活在中国，所以圣诞节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我可能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一年我们学校里面班级里面办一个 Secret Santa， 然后那个时候我之前已经说到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那一年我才是第一次真正的，这是唯一一次真正体会到圣诞节的这种气氛，以及我们真正做了一个圣诞节的这种传统的就是活动。在那之外，任何一年圣诞节我都没有像那一年一样能够真正体会到圣诞节真正的美国人或者是那些会去做圣诞节的人到底会做什么事情，所以那是对我来说一个特别的经历。
那我的话，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概是2017年的圣诞节，因为我小时候在中国过圣诞节的时候，不管是幼儿园不管然后小学的时候，他们都会就是有一些相对来说就是关于圣诞节的活动。那幼儿园它是交换礼物，那小学那可能他们会开一个晚会，那专门为这个开一个晚会怎么着，然后弄上圣诞树，然后去装饰它，然后做一些节目什么表演什么的。但是我就是因为2017年我们来这里面第一年也不是认识很多人，那也没有像今年这样就去别人家吃饭，然后去和别人家一起去过圣诞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那年的圣诞节是下了很大的雪的，然后呢下雪就是外面那种树就真的很像圣诞树，但是那时候比较遗憾的就是 就是没有人和我们过，就我们自己一家人就在自己在家过，所以这个印象是比较深刻。
那我最深刻的印象圣诞节是我好几年，就是我们连续可能三年吧，我和爸爸妈妈就是我飞到我 cousin 他们家，他们就在就是他们在 Arizona， 就是在 Phoenix 凤凰那里，然后我们好像应该是连续三年去那，然后我就是我每年好像两年我都是很盼望去，然后我走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走，我也想待在那里，然后跟他们一起住，但是就是过了一会儿，我们好像就是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然后就后来就没有每年去到他们家去庆祝圣诞节。
那谁想再分享一下？
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也应该是大概2017年左右吧。我们有这种全家去欧洲去旅行呢，所以我印象比较深。
好，那我下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和美国过圣诞节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因为就是中国就是信基督教的人是非常少的，尤其是在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信的人比较多，然后有一些地方信的人比较少。那么就是美国是很多人，就是很多人都是信基督教的。那么因为圣诞节是一个宗教节日，所以美国基本上是所有人都会过圣诞节。而且圣诞节是一个很就是比较长的假期，而中国呢就是没有圣诞节还是要上学的。然后只有就是新年第一天1月1号有一个假期，然后有些人可能会把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把中国的1月1号和圣诞节合在一起，就当他们是同一个节日，就是混在一起庆祝一下。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住的那个小区，基本上大概一半的人都已经在房子上面挂灯了。但是中国是不可能见到有哪一个人在房子上面挂灯，更别说就是一般来说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房子，就是他们都是一层一层住在一起的。那么中国人有时候可能他们会在买一些什么小贴纸或者一些圣诞树的小贴纸贴在墙上，但是也不会有人去买圣诞树或者在圣诞树底下装满箱子。但是美国很多人都是有圣诞树，然后也有很多庆祝，然后到各地去玩，主要就是美国庆祝的更多。
我觉得在中国圣诞节只是一个口头上说一说的节日，因为真正在圣诞节这一天没有人会，学校不会有任何区别，不会有任何停课或者任何专门的题材，不会有任何人去任何地方因为圣诞节而吃饭，没有任何人会买圣诞树，也没有人会唱圣诞歌，所以圣诞节在中国只是说哦今天是圣诞节，这些人是圣诞夜，但是并不会发生任何庆祝活动。而在中国春节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规模的一个节日，而在美国圣诞节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节日，我觉得总的来说没有中国的春节那么大，不过那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并不在圣诞节做什么特殊的事情。但是在美国同样也许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春节是哪一天，但是总的来说美国人不会以任何方式来庆祝中国的春节。
对，那我觉得的话，中国其实我小时候过圣诞节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气氛，就是街上什么就是装饰也没有，然后学还是该上上，你今天考试你还是要考试，有没有因为圣诞节哦我们今天不考试了，没有这个样子。那现在像大概近几年的话，那我也是来了美国以后，他们就是在国内都说哇他现在圣诞节大街上都提前装饰好好多好，就是关于圣诞节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人就专门去过这个圣诞节。那美国的话，美国其实也有这样的装饰，但是它不会就是大街上不会特别特别就是像中国一样那么好，但不会在每个商场里面每个商场那儿他都会做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他但是他会在家里就是 做就是圣诞树，然后还要去做一些装饰，然后去放那些盒子。那在中国的话呢，顶多就是每个家里一个就是小的圣诞树，大概一米半，没有一米半，就是大概一米到到一米半这么高的那种树。那另外一个区别就是中国其实他们就是没有是因为就是说。没有，就大部分人没有因为说啊，这个我信信基督教，所以我要过这个节，都是就是说凑热闹，因为因为可以得到礼物，可以交换礼物的话，然后他们很多人就慢慢就开始过这个节。那美国的话，他其实是有一些就是不信基督教的人，他其实不会过的，就算学校放假，然后他也很多人都在过，他其实也不会过的，所以这是比较大的区别。
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8，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